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曾经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谈到了日本和台湾在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其实很多人的命运是交汇的。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也不尽然都是恶劣的，日本警察的统治是暴力的、直接的，可是来了许多的日本老师也有他善良的一面，带着教育家的本性教育台湾的孩子。因此像我妈妈啊，他们小学的时候是在日本统治之下，那么经过50-60年之后，他们也都年纪大了，结果他们一打听啊，原来当年教他们的那个年轻的日本老师还在呢，80-90岁了。所以小学同学就聚起来出钱请这个日本老师到台湾来玩，大家开始聚会。我记得我爸爸是陪着我妈妈去参加这个日本老师来台的聚会。我爸带我妈走进去的时候啊，我妈看到那个日本老师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可是我妈妈的那些同学们都老了，老先生看到我妈妈突然大叫一声啊，班长。为什么叫班长？原来我妈妈小学好几年都是当他们班上的班长，因为她成绩是最好的。我爸爸吓一跳，因为他平常只觉得我妈妈在家里是一个只会去农田里面种田的女性啊，农田的妇女。后来我爸爸做了工厂，工厂之后他就在工厂里面煮饭啊，洗衣服、带小孩。然后后来呢，他帮我爸爸管财务，管财务之后每天还要煮饭，在中午煮饭给工人吃，所以是一个工厂的讨给牛，然后要照顾很多工人等等。我爸爸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妈妈小的时候这么厉害啊，可是为什么呢？他因为我的外婆认为说，当时啊认为说一个女孩子读了再多书也没有用，以后你还是要嫁人，嫁了人之后只有在家里煮饭、洗衣服、带小孩，读了那么多书是没有用的。结果我妈妈特别感念这个日本老师，这个日本老师舍不得我妈妈这么聪明的女孩子没有继续就学，太舍不得了，于是跑去跟我外婆讲说，拜托了，你让她去读书吧，啊，反正她也在念中学也要不了多少钱，那你让她读下去嘛，这么聪明的孩子不读太可惜了。结果我外婆说没有用，我们家里是一个农户，我们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钱，读了也没有用，以后就是煮饭洗衣服的女人。就这样子我妈妈辍学了。所以我妈妈看到那个小学老师回来的时候，她觉得仿佛这个老师当年就看到她的聪慧、她的天分，而希望能够培养她，真的是一种很好的老师啊，很有爱心的老师。那么这样的日本人在台湾也有不少，因此50年的殖民统治并不是只有好与坏的这样的两种区隔，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思考之下，我们对于一个民族还是要有分辨的啊，对于人性还是要有更多理解的。而简而他生命里面碰到的一个日本警察的孩子是谁呢？就汤德章，我们上次有讲到了农民运动的女性运动者简而啊。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在小的时候在交八年事件里面救了一个日本警察板井的孩子，我想我们朋友应该记忆不远吧，我上个礼拜曾经讲到交八年事件的时候，板井抱着他这个7岁的孩子还在他的庭院里头玩着玩着，结果这个少年走进来说不对，外面已经开始要攻打起义了，所以警察就板井就请这个少年背着他的孩子跑掉了。这个背着的孩子换上了台湾的小孩子的衣服，然后不被当成日本人，还终于活了下来。那么板井去 原住民的一个太太姓汤，所以这个孩子后来改姓了，姓汤，也就是汤德章。那我上次也有讲过说板井娶原住民有一个背景，就是日本希望开发台湾的山地林业，因为山地林业有很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过去没有被运用的，而且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好好运用。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很多神社里面有台湾的块木作为他们神社里面最大的支柱，那种鸟居的支柱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从台湾的山地林业里面砍伐过去的台湾的国宝树木，那也就是开发山地林业底下的政策。那也因为日本人在开发山地林业的过程中派了许多人类学者来台湾，他要研究台湾的原住民，研究他们的语言，然后利用他们懂得原住民的语言去沟通，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台湾山地林业里面什么地方有特殊的资源，什么地方是一片很棒的很有资源的原始森林等等，只有原住民最了解。当然包括动物植物等等的都是这样，这些人类学者就靠着台湾的原住民带领他们才真正了解台湾的山地林业。那为了鼓励这些原住民跟日本的警察老师等等，就鼓励他们通婚啊，所以板井才会娶一个原住民的太太，道理就在这里啊。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好有坏，好的就是日本留下了很多人类学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原住民的社群被破坏了以后，那些历史记录已经都消失了，尤其是原住民并没有文字，所以口传的历史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的话，可能随着时间过去就再也留不下来了。那因此当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包括原住民的传说故事等等的。当然坏处就是当你这些外来的势力进入之后，很多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各种教育啦、工具啦等等的也打进去了，所以就改变了原来的一种社群生活方式，整个文化就慢慢在消失了哈。好，我们先讲完这个背景，那我们回头来讲板井在交八年事件当起义的这些汉人攻进去之后，板井就被杀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日本警察也被杀了，但是作为原住民族，他当然姓汤的这一位母亲啊，这一位他的板井的妻子当然不会被杀，他们是有分辨的，分辨出日本人的啊，所以他的妻子活了下来。交八年事件以后，这个孤儿汤德章就回头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他怎么生活呢？事实上他只能够靠日本警察单位一点微薄的救济，当时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救济的管道，所以只能够这些警察特别来照顾他一下子。那么他的妈妈，姓汤的妈妈呢，只能够制作一些布纽扣，做布，然后经营一些这种小小的纽扣来维生。后来汤德章在预警工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取了台南师范学校。那么在师范学校里面进去学了两年之后，却发生日籍的老师，日本籍的老师歧视他，因为他常常穿着汉族的服装，或者是跟日本的和服不同的服装，他们都把他当成是日本人来对待，但他服装乃至于他的说法言辞等等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那特别是日本教师的歧视让他非常不满，我们说过了，日本老师常常有一种歧视性的把台湾人跟日本人区隔开来，而汤德章很矛盾，他夹在日本跟台湾人的中间，所以他一被歧视，他觉得已经破坏了他对日本人，他作为日本人后代的自我认同，又被当成台湾人，所以他内心非常之矛盾。最后他就受不了这种矛盾，辍学了。辍学以后，汤德章经过朋友的介绍进入了预警糖厂。在糖厂做什么？他到山上去帮糖厂做烧木炭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木材然后经过熏然后变成木炭这样。然后这个工作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使得他跟很多山上的樵夫熟悉了，而一些樵夫居然懂得中国传统的少林拳，所以他就跟他们学得少林拳，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山林之间，他也碰到很多传统的会教汉文的老师，这些耆老教他汉文，所以日后他有一种文武双全，就是汉文的基础还有少林拳的基础，他有一种文武双全的特质。当然也许因为他父亲是死于交八年事件啊，而且当时日本所长的缘故，所以唐德章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1926年的年底，他就去参加台南州的乙种巡查的考试。乙种巡查就是乙种的警察的意思啊。他用很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了，然后被派任到台南州的警察教习生，或者随后他就到东石郡担任了巡查，就地方的巡查。1929年他又参加了普通的文官考试，如愿的及格了。换言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够学习的人。两年以后，他升任了台南警察署巡查部长，成为破格任用的主管，这也很不得了了哈。那么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唐德章升为台南州的警察捕。几年之内，他成为一个很年轻的，等于说不知道是日本籍或者台湾籍的一个局长级的一个警官了，算是升迁的很快。当然在这段时间，他在升迁在警察工作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台湾农民运动最激烈的时期。而他慢慢成为警官的同时呢，简儿到处去参加农民组合运动。简儿的儿子陈国哲后来跟我说，因为简儿也参加过台共的案件，也曾经被逮捕入狱。那么当时很多人逮捕入狱之后，被里面的警察刑求，然后狱囚刑求他们，殴打他们，去逼供等等的严刑拷打，非常之残酷。可是他们对简儿好像放松了一点，比较轻微。人们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对简儿会有点特别待遇。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因为啊，唐德章知道简儿在哪里被关的时候，他会特别通过警察的关系去关照医生，说他是认识的，少吃一点苦头吧。他当然不可能说他们不逼供，但是让他少吃了一点苦头。但是毕竟唐德章的身份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日本殖民政府事实上是有歧视政策的，歧视什么？其实他有一半是台湾人的血统，也就是原住民的血统，一半是日本人，所以并不纯粹是日本人，他没有办法被当成日本人那样很快的继续又往上升迁等等。因此他也不愿意在警界任职，因为在警界里面他要不断看到警察的政策对台湾人的差别待遇，同样是犯罪，对日本人跟台湾人的不同的待遇，他处在一种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认同的矛盾。最后他决定说离开警界，跑回到日本去读法律了。他很聪明，很快的通过了高等文官的考试，可是他拒绝当做判事，因为通过文官考试之后，他可以当判事，就是法官的意思啊。他拒绝当判事，就是拒绝当法官这样的一个职务。然后他回到台湾，利用他考过的文官考试来担任律师，他就在台南开业。那当时呢，已经到了1943年。其实日本的战争已经走入了尾声，特别是43年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一种反攻已经开始的越来越越激烈了哈。所以事情就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唐德章被推任什么？推任南区的区长，就是台南市这边南区的区长。但是他又不满当地的官员对当时整个霍乱，当时台湾流行霍乱嘛，那么当地的官员对于霍乱的预防非常的漠视，所以他提出要改革要怎么做，但是去当地的这个市长不理他，他很愤怒，就辞去了区长的职务。结果隔了一年之后，他很快就当选台湾省参议会的候补参议员，那还被选为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主委。事实上这些职务使得他参与了政治更加的积极，而且参与的更深了。直接的说吧，他已经成为台南市地方上的一个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了。228事件 就是1947年228事件爆发的时候，台南也一样爆发了。3月2号的晚上，台南出现了群众去包围派出所。我们曾经讲过，派出所里面有分成本省跟外省的警察，那么本省的警察在派出所里面，事实上在228的时候没有什么反抗的意志，他们觉得平常就被外省的这些警察的官员啊欺负，所以就没有什么反抗，就把派出所就让出来了。那么台南的群众就解除了几个派出所的武装，然后让学生来编组等等的。于是这个时候，台南市的参议会就很迅速的邀集了政府人士跟民意代表还有地方的人士，组成一个台南市临时治安协助委员会，就是为了维护228之后地方上治安的混乱的。那汤德章本身是很符合的，为什么？第一个，他有律师的资格，懂得法律；第二个，他又懂得怎么做治安，他有曾经有警察的资历，所以他就什么呢，他就变成这个委员会的治安组的组长。到了3月3号这些反抗者228里面的反抗者，他们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就决议说对政府提出撤销专卖局还有县市长民选等等的七项的要求，然后用台南市民临时大会的名义发布了这个要求。那这个时候的台南市其实情况不像台北那么复杂，台北是有许多的各方的人士在那边筹组嘛，筹组了后面的处理委员会等等。那我们这个不管，先不管台北，我们讲台南市的话，台南市一方面有政府跟地方人士在组织政治上的斡旋，那一方面呢有群众跟公家机关民间武装的组织交杂的零星的冲突在那里。那么汤德章从3号开始就在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协助底下呢一直工作，一直到5号的时候，大家成立了228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就是228整个处理委员会在台南终于落定为台南的分会了。而这个时候汤德章用治安组组长的身份开始收编安抚地方上的组织跟武力。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也许我们的朋友会认为，大家一直认为说228里面就是对抗政府军队啦，然后对抗他们的一些民间的一种力量啊，所以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好像每一次都很团结，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我对这段历史有一点点更复杂的了解，是因为我看了吴新荣的日记，看了许多回忆录。那么这些回忆录里面在讲到说，地方市场事实上的地方的组织跟地方的武力的布置来讲是很复杂的，有一些过去是汉奸，那么在日本人走了之后他还是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又结合了黑道，结合了什么，然后利用228的时候他要参与到整个未来的权力的配置里面去，因此很积极参与。所以228的整个委员会的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当然地方上的各路的组织也试图要挤进到处理委员会来，因为如果这个处理委员会未来变成一个大家分配权力的中心的话，他要先提早分配到，要占有那个位置。还好汤德章算是在这个时候用他过去的经验安抚了地方组织，那么也把这些地方武力收服了，整个慢慢把地方上的暴动冲突慢慢平息下来。所以到了3月6号台南就平静下来了，那么台南市长也回到他的位置，回到市长官邸去办公了。可是当然在秩序逐渐恢复的情况底下，我们都知道嘛，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就是陈仪嘛，陈仪一边接受改革，另外一方面秘密的要求中央派兵来镇压啊，特别是3月6号陈仪去电蒋介石要求派兵，然后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要求等等。那么当天晚上陈仪对全台湾广播的时候，他并没有广播到说他对蒋介石派兵的要求，只是提什么呢，他说228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是县市长要民选，他提出说县市长还没有民选之前，现任的市长之中由当地人民认为有不称职的，我可以将其免职，另外由当地县市参议会共同推举3名人选， 由我来劝定一个人充任市长。意思是什么？陈仪提说，你们既然提出来228处理委员会这些人要提出说要不称职的人嘛，有一些贪污腐化的人，那么我可以把他免职，那么你们县市参议会推举三个人，我来其中圈定一个人来当市长，那这样就符合你们改革的要求嘛。好，很多县市就对陈仪的言论甚信以为真，所以台南市在9号就是3月9号的时候，他否决了现任的市长，因为他觉得他不是适合的人选，进行新市长的候补人选，那在议会里面进行票选，汤德章排名第三，他前面第一名是黄柏禄，第二名是侯全成，他排名第三。然后大家觉得说，好，既然这样的话，地方自治就要开始了，由我们地方自己选出来的人选嘛。那事实上在228事件中提出来最重要的两个观念，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所以地方人士就开始庆祝说，我们自治成功了，我们要选出我们自己的市长了。想不到3月10号陈仪政府就悍然的宣布了戒严，然后各地的228处理委员会全部被撤销，因为军队已经上岸了，然后南部的防卫司令杨俊就率兵很迅速的接收了台南，而且他包围了参议会，把所有的当时被群众运动所缴纳的，从警察局或者各地所收缴过来的武器呢，全部由这个杨俊重新接收，并且他逮捕了汤德章，称他是为首的倡乱者。为什么是汤德章呢？因为他对于各地的武力、各地的议会、群众组织他是很熟的，所以用为首倡乱者来把他逮捕了。那么逮捕了之后，他要求汤德章供出说，在228事件里面这些台南的民众组织到底有多少，也就是你在处理治安组的组长的时候，底下各地有多少组的人马，你要供出来。当然只要一供出来的话，这些人就可以按图索骥去逮捕了嘛。那么汤德章怎么处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谈到了汤德章在228事件之后被包围逮捕了，那么政府要求他供出他在治安组组长底下所接触过的各地组织。那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要讲一下，我们总是把228视同一个整体的事件，但其实228因为涉及到各地的群众组织，所以以台南市来讲的话，每一个地方它事实上每一个地方原来有地方的势力，而地方的势力组织起来之后，每个地方真正具体负责的人有各方的势力等等的，那是不同的。所以其实就汤德章来讲，他很有能耐，能够把台南市的整个各地的武装势力啦，或者不同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哈，这也是很不容易的。问题就在于他被逮捕之后，政府要他供出来的是什么？供出来是各地的名单，尤其是各地的组织。当然供出来之后，这个就麻烦了，因为各地逮捕就会非常严重。为了逼他供出来，他受到了严刑拷打，经过酷刑之后他仍然没有供出来，然后还没有经过审判，就由南部的防卫司令部判处他死刑。在3月13号的上午11点，汤德章被两手反绑，然后背上还绑了一个标牌，正如同处决的老照片里面一样的，他被压在卡车上，在台南的市区游行，然后从西门路转到中正路，到市政府门前的民生绿园那边进行枪决，而且枪决之后不准他收尸，不死几天。就这样子，一个这么传奇的生命就这样过世了。他的一生仿佛是一个所有悲剧的缩影，因为他的身份是复杂的、多重的、充满矛盾的。他是一个日本警察的孩子，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仿佛因为他日本警察的父亲的身份而受到一些日本警察的照顾，受到日本政府的一些特殊照顾，可是他妈妈又是台湾原住民，因此他无论去就学或者就业的过程中总是被当成一个 跟日本是不同民族的存在，仿佛他就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存在一样。那他的爸爸又死在汉人的武装抗暴里面，问题就在于他又是被反抗者，也就是起义者的孩子救了的，所以他对这些起义者也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完全是不同，跟一般的日本警察又是不同的。作为日本警察的孩子，他既受到照顾，又被殖民政府歧视，然后当他不愿意当警察之后去当法官，结果呢他又不愿意当法官，因为他宁可回到台湾担任律师。等到台湾光复，他涉入了台湾政治，可是在228暴动的时候，其实各地政治势力都不同的时候，他安抚了下来，收拢了下来，最后却因为这样让他被枪决了。事实上坦白讲，他的被枪决跟台湾内部政治的这种内在斗争也是有关系的。我读过吴新荣的日记里面，他曾经谈到说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里面，往往那些被告密最严重的人是那些汉奸最喜欢告密的人。像吴新荣在日据时期是一个反抗者，是一个知名的写文学作品来抗日的作家，可是有过去跟日本一样当日本人走狗的汉奸却去密告说他是参与228处理委员会的人，就这样子他也被通缉了。所以汤德章的事情是其实是非常之复杂的，而他就是这样的复杂又矛盾的千百种矛盾的一个结合体。当然后来台南市政府为了纪念他，特别盖了一个纪念的一个公园，在公园里面设了一个雕像也算是为他的生命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他的纪念里面太单一了，仿佛他就是一个228的牺牲者而已，而对于他生命中的各种复杂的元素，也就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各种复杂纠缠的元素在他生命里面，可是我们很少去追溯说这些各种不同的元素放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是多么悲哀多么矛盾的一种存在。事实上我觉得汤德章的生命是很值得探讨的，而不应该用一种单一的政治的观点去看待他。当然最特别的是汤德章跟简娥的一种生命的交集这两个孩子的交集是在交八年事件里面，一个是反抗者的孩子像简娥，爸爸死在事件里面，一个是日本警察的孩子，爸爸一样死在事件里面，那奇迹似的活下来，两个命运完全不同。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继续走上抗日，一个走上在日本的夹缝中成为很矛盾的存在。然后简娥这个女性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成为台共的干部，那另外一个呢成为日本的警官，那但是也同样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视。然后在这个时代的悲剧里面，两个都同时走向了反抗之路，一个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一个反抗日本政府对一个矛盾的原住民跟日本警察结合的后代的歧视，他们想要走出自己的生命之路来。那台湾光复以后，汤德章死于228事件，而简娥受到白色恐怖的牵连，她的丈夫入狱，她自己也被监视，最后流亡到美国去。可是我后来回想到说，哎呀，这两个人的命运多么特别多么曲折，而所有的起源都是1915年抗日武装起义的交八年事件。在事件之中，他们的父亲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好像两个民族的命运的缩影一样复杂交缠，好像一种很复杂的交响曲，不断的交缠对话，又矛盾又对抗又互相辅助。就像简娥在被抓了去坐牢的时候，汤德章还会特别交代说要去照顾他，这么复杂。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些复杂纠缠的故事都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了。所以我曾经写过文章说好，他们好像风中的叶子，当大时代的飓风来临的时候，人的命运好像叶子一样被飓风吹起来，在风中飘扬。 在风中飘扬的生命，为了理想献身，为信念而坚持，可是被狂风吹得不断的漂浮在空中，然后翻转流浪漂泊，就像健儿最后在美国过世啊，好像是人的命运无有自主一样，但是又却是那么奇特的交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很值得特别讲一讲。当然在讲这两个人命运的时候，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许多观念、啊、不应该怀抱一种种族主义那么简单的观点来看待，说这个种族就会如何，那个种族就会如何。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种种族的方式去自我定位啊，就说啊，我们是台湾人，是台湾民族论，好像你用这个民族论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这是非常落伍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这是二战之前他们提出来的啊，就是特别是欧洲国家，就是民族国家的观念，就是欧洲是比如说法兰西是一个民族啊，德国的雅利安是一个民族，然后犹太是一个民族等等，就是你一个民族才足以建立一个国家啊。那西班牙他们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等等，就是不同的民族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可是如果你是不同的民族，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呢？换言之，就像中华民族，就像中国，它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种族主义的国家这个概念啊，在二战之后，特别是民族独立啊，特别是国家在很多东亚的国家，在过去欧洲的殖民地之下啊，他们被统治了很久，所以用民族独立的方式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自己独立出来。那结果呢，台湾就沿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用民族独立的理论想要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台独论者总是喜欢说台湾是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然后为了成立这个民族，所以就把台湾试图要变成一个南岛语族，或者是汉族，或者一个新兴民族等等，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形容描述，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但事实上这样的概念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毕竟台湾是很多不同族群的融合，很多的移民者，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清朝时期明朝时期移民者的后代，用种族主义去决定它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而我们在简儿在汤德章的身上，其实看到即使是日本人的后代，即使是汉族的后代，像简儿这样，可是在具体的时代里面，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的教会是这么的不同。所以我是觉得用民族论去简单划定是错误的，正如同我们说如果俄国人是坏的，然后如何俄国民族如何如何，或者中国人如何如何，我觉得用民族去判断这是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在这两个人的命运里面看到了那么鲜活的生命的原来的样貌，而那么矛盾那么戏剧性的人的交集却又那么感动人。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回头再来继续为你诉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讲到了简儿和汤德章的故事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简儿在1930年代，也就是日本开始军国主义的抬头，开始逮捕大量的社会运动者、左翼运动者之后，台湾人所面对的命运。因为这是简儿的命运的决定性的瞬间，也是许多台湾的社会运动者在1930年代面对的一个新的时局。那么我们把场景回到1931年，也就是我们讲到简儿早期在台湾从事各种农民运动的时期啊，社会运动最兴盛的时期，而在日本刚开始逮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进行逮捕的呢？我讲一个故事的场景啊。那么我们这一段落呢会成为一个后续的下一集，也就是日本进行大镇压时期所发生的传奇故事的开端。1931年3月24号，台北的北警察署 北边的警察署哈，为了查缉台湾共产党的活动，他展开了全面的搜查。那么有两个警察在台北市的上奎府丁一丁目二九番地一个叫陈春木这个人的家里面进行搜查。搜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青年在堆满书类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于是警察看到他在疾书，就觉得冲上去去问他，想不到他突然拿起桌上的一张文书放进他嘴巴里面，咬碎了想要吞下去，而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想要逃走。这两个巡查看到这一定有意，因为他想要吞进去的一定有一些机密，所以一番格斗之后就把他逮捕了，而且把他屋子里所有的文书通通扣押起来。一样在屋子里面，另外一个青年就逃走了。这个被逮捕的人不是别人，也就是我们讲过的简娥跟他的农民运动的战友，台湾中部的一个农民的孩子叫赵岗。赵岗这个青年这个时候呢已经得到了肺结核。我们曾经讲过，赵岗跟简吉作为一代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跑到日本去跟日本国会去请愿，希望他们来同情台湾的农民运动，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日本的农民组合结合起来。那因此呢，我们看见了赵岗在被逮捕了，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台湾农民运动已经开始进入大逮捕的时期。这个时候赵岗很不甘心，因为他心里面还有许多的志愿还有社会运动的理想没有实现，可是他得到肺结核，他知道这一次不妙了，他在马路上就高喊共产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结果日本警察觉得更奇怪了，所以逮捕之后用非常重的刑求来讯问他。你知道日本的刑求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有很多被逮捕的政治犯在刑求之后重伤、内伤、内部出血，然后即将要死掉之前，日本刑警请他的家属把他带回去，然后回家两三天之后就死掉了。他没有被记录在他是被警察刑求致死，而是说他死在家里。事实上赵岗也是这样子，他身体就被打坏了，最后他关在监狱的时候没有能够活着离开，过不久就过世了。那另外一个逃走的青年是叫陈德新，他在1930年的时候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到台湾推动台共运动的一个台共党员。那这一次赵岗他们被查获的机密的文书太多了，所以日本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后来我在日本警察严格制里面有陆陆续续看到了那些资料，觉得哇，这一次真的损失太惨重了。那么赵岗、陈德新等人慢慢被逮捕之后怎么办呢？事实上有太多人被逮捕了，而整个台共的组织或者农民组合的组织都几乎就要散开来了，就已经无法重组了。最后原来我们上次讲过的二一二事件，就是1929年被逮捕关了一年多的简吉呢被释放了。他才刚释放，所以他身上没有背任何罪行，他反而成为幸存下来的人。所以他决定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帮助这些大量的被逮捕的人。那怎么办呢？他决定要成立一个赤色救援会。赤色救援会其实也是跟日本一样，日本也是成立了赤色救援会去救援这些被逮捕的政治犯的家属。所以简吉就成立赤色救援会。那么赤色救援会用十个人为基准结成一班，然后五班结成一队，就这样在台湾各地建立了赤色救援会。话说回来，其实赤色救援会也有点悲哀，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之下，赤色救援会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行动了。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说日本的大量逮捕已经这个已经停不下来的情势了，可是又不能不有所行动，不能不帮助他的其他被逮捕的一些成员，所以至少还能够有所行动，要尽量行动。可是简吉很麻烦，因为他关了一年刚被放出来嘛，所以每天都被特务在跟踪，甚至于他出去外面搭车啦等等后面都跟着人，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赤色救援会也不得不做，因为那么多农民那么多同志都被逮捕了，家庭生活那么艰苦， 所以他们觉得应该结合各地的所有过去农民组合的成员，大家有钱出钱，没钱的就出力帮他们做一点劳动，来互相帮助渡过难关。所以我可以说哈，其实赤色救援会是日据时期最后一波的社会运动。而我们讲到的，前几集都讲到的那个小学的老师，那个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剪辑，他竟然是站到最后的一个领导者。因为他在坐完牢之后刚刚出来，就重新把人再重新集结起来了。那么集结起来的一些他的同志，包括陈杰，就是另外一个农民组合各地的干部等等的，有人在阿里山附近组织农民募集资金发行机关报，也有人在台南那里组织基层活动，有人在嘉义那里组活动，甚至于在北港用中秋节赏月的名义来再把同志召集起来。就是运动的革命的心不死，还是要继续奋斗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警察已经观察到赤色救援会跟过去的社会运动有所不同了。那么在于什么呢？日本官方有一个叫台南新报，他曾经在报纸上这么说，说赤色救援会跟以前被简述的台湾共产党事件不同的是，以前大部分是下层的农民，也就是组织层级较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低，理论水准也低，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张理论观察来看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下层的农民不足以恐惧，但是他们单纯无知愚昧，反而容易做出没有判断性的行动出来。所以日本的警察严格志后来在记录的这个记录里面说，这些人民族意识特别强，所以他们的行动力也会更强，如果暴动起来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危险性的。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赤色救援会，当然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制，但是为了对抗这种压制，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宣传刊物继续做下去，让各地能够秘密的连结起来。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叫陈杰。陈杰到哪里呢？到阿里山和竹崎那一带，成立了救援会的同时要在那里印行机关刊物。那这个机关刊物到山上去印的时候是到阿里山上去的。这里面有非常传奇的一段故事，就是日本警察开始发动大量的搜查行动，那这个行动要搜查到不只说各地的农民组合赤色救援会的最基层的组织，他同时要搜查他们这些机关刊物到底怎么流出来的。到最后他们甚至于搜查到阿里山的山上去了，阿里山上的那个搜查行动真的太传奇了，我们等下一期再来慢慢帮你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阿里山后来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包括高一生，包括了有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的各种这些嫌疑者，然后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们被枪决了，很多人都说他们是冤枉的。可是当你从农民组合农民运动的这个脉络下去观察他们的时候，你发现说啊，不是，原来这些反抗者是有渊源的，他们的历史渊源在什么时候？在日据时期就埋下来了。因为农民组合的反抗者最后是在阿里山的高山上的公寮里面，也就是烤龙眼的公寮里面去开始印行他们的反抗的刊物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追索呢，我们等下一次再来为你诉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想回到我们讲的简娥跟汤德章的故事吧。我们一边在讲这个最后的开启一个头，但是回到源头去的话，我还是提醒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讨论到人的命运的时候，讨论到台湾命运的时候，其实要回到人性、人的生命故事里面去，你会看到更复杂的命运的交缠，乃至于更复杂的一个民族内在的转变，而不是只有用政治的符号去定位人而已。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么更多的故事我们等下一集再来诉说了。